归佛，
归佛，
归法，
归法，
归身，
归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花生大师。
南无莲花生大师。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华智仁波切。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法王如意宝。
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
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登科仁波切。
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
顶礼堪布索达吉仁波切。
顶礼西天东土。
顶礼西天东土。
红中眼教。
红中眼教。
诸大善知识。
诸大善知识。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为天边无际的众生，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而如理的谛听，
而如理的谛听。
你今天啊，本来我们是要去极乐寺为纪念我们的恩德的，我们的剃度恩师上悟下道大和尚圆寂100天的这个法会，在极乐寺呢，从今天开始诵法华经，明天后天3天呢，而且很多的弟子都已经聚集在那边。本来啊，我今天也要过去的，由于我们这次呢特殊情况，而且呢也因为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已经讲到了最后的高潮部分，往生法所以我想正好在这个期间以讲这个往生法来供养我们的上人，悟空上人，你这也莫过于此形式上的聚会聚拢来喝几杯茶不如你这样，我们你来深入一切诸佛的大悲障，深入一切诸佛的智慧障，回眸来看六道轮回的苦海众生所以我们坐在这里，依法为无上的这个花，依法为无上的位来做供养，上供十方诸佛菩萨，向利济一切众生，以此来是这样子来回向我们的悟空上人。所以作为我们师父的这个弟子当中的我觉得是一个能够尽能够比较能够表达我的对恩师的一种敬意与一分的这样子。其实我内心里常常不愿意这样去想，不愿意去想他老人家已经生息的这样一个事情，我更多的是把它意念在我的心里，把它的光明温暖。所以平时 我们一直都遵循着他老人家的教诲，一直也模仿着他老人家给我们的那种言传身教的，模仿的那样去行持，一直也深入甚至浸润在他传递给我们的那种感受，一个这样一位大悲圣者，他在这个世间，特别是我们给我们这样子这个多少年来亲近他，他给我们所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受，他们的经文当中。所以我没有，甚至没有感觉到真的他不在了，没有感觉到。但是从一个肉体上来说，好像是还很清晰的记得，我为恩师剃最后一个头，最后给恩师沐浴，穿上做好的寿衣，然后给他入龛，从肉体上，从这个世界这样的角度上，好像是这样，但是他真正的师父说给我们的这个法身慧命啊，我觉得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鞭策着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啊，坚定的，走下去，甚至面对这个世界，传达他老人家给我们的那种感受，传递他老人家给我们内心的那种光明，乃至他老人家给我，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温暖，那种清净、祥和、那种喜悦，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所以呀，就是说，师父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感觉到是越来越壮大、茁壮。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层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整个这个上师言教也到了最后的精华部分，往生法。下面这个华智仁波切在这个往生法的一开头啊，就四句结诵，尤为悲悯愚昧之众生，
尤为悲悯愚昧之众生，
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
尤为摄受罪孽深重者，
尤以善巧法条难化众，
尤以善巧法条难化众，
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
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
这四句结诵了，他把这个往生法的核心给呈现出来了。这个往生法又叫什么？其实它叫救命法，是拯救一个人的法身慧命的。甚至不单单好像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为善，在寿终正寝之际来拯救他，也对一个修行的者修有正悟的人。拯救他，更对一个平平懵懵懂懂、并不了解诸法的意义的人呢，来拯救他，甚至也对一个忤逆十恶、十恶不作的一个人，将要堕落地狱的一个人，来这样拯救他。 就像一个医生呢，医生的天职是什么？医生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对不对？甚至在一个人医生在实施这个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乃至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坏人，他生了病来，医生是不是也应该一样的平等的来医治啊？是不是？这个人他坏，他乃至被法院去裁判，去执行这个这些，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来到医生面前的时候，惩罚他，并不是一个医生的职责，对不对？医生的职责只不过要治病救人。所以佛菩萨是怎样？他作为教化人，他教育我们，给我们深层的思维，乃至引导我们趋入到甚深的智慧，乃至让我们呢，引导我们进入更高级生命的境界。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诸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以救度众生为己任，为他的责任。这叫什么？是我们自己并没有能力达成这个究竟的快乐，没有这个能力圆满无上的智慧，而是以什么？而是以像阿弥陀佛叫什么无量光无量寿，它又是什么代表着果地的智慧，果地的生命，也诸佛菩萨他们已经是果地的人，圣者，它代表着这个圣者是会垂手接引，所以我们塑阿弥陀佛的佛像，你看到没有？手垂下来。观世音菩萨代表什么？是代表道家慈航的。那道家慈航，他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是为了利益我们来救我们，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果报，是为业果而成熟生的这个世界。诸佛菩萨不是这样的，诸佛菩萨是属于悲悯众生故而到这个地方来插队落户来。他并没有出生在这个地方，他只不过以愿力度化众生的愿力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洁净往生法呢，它就属于我们讲的这个叫净土法门。什么叫净土法门呢？也就是回果向因，以诸佛菩萨的果地威德而大悲的这个教救度众生的这么样一个法门。那本来它属于果地的，但这个果呢，是为凡这个诸佛的果为我们众生的因，所以净土法门里叫什么呢？叫果彻因缘。果彻因缘，这个果干嘛？这个果深入到我们众生的这个因里来，然后呢，叫因害果海。从我们众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是哪里来的？我们众生的角度上是我们的因啊进入到诸佛的果海里去了，这么个意思。从佛的角度上说，佛的果，佛的那个圆满的果干嘛闲在那里空在那里吗？不是，他诸佛把他自己他的圆满的果而深入到众生的因里来，就叫果彻因的缘。我们众生呢，因害果海，害是什么意思是被包括的意思是害，是概括的意思。我们的因是被概括在诸佛的果海里面，果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法它就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在判我们教的时候，判中国的这个八宗的时候，讲净土，就讲了净土属果地的，属于以果为因的，以诸佛的果地为我们众生的因的这个法门。但是呢，我们平时对这个法门呢，大家虽然修行的非常广泛，可以说从我们的庐山慧远法师。在这个结庐及白莲社123位修行念佛求往生以来也可以说这个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已经盛行了有1600 50多年，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各宗各派的尤其衰落，所以说就是以这个净土法门尤其畅行，几乎是人人都讲是修净土的，对不对？包括啊，出家法师也都说了，但是到底什么是净土法门？它里面有哪一些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哎，你乃至你就看净土十要、净土五经、净土十要，讲的像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这个里面这么细的，几乎还是没有。所以可以说，我们今天2月初4，以我们师父啊，像阿弥陀佛一样的恩师啊，哎，这个100天的纪念日来讲的这个往生法，可以这么说，在我们中国的佛教界，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次的学习，哎，学习。所以这个修法呢，它总共分3个部分。第一是往生的分类，第二个呢往生的修法，第三个呢是往生的仪轨。那我们怎么修呢？怎么具体的去修持这个法呢？所以有一个往生的仪轨。这些就像什么呢？哎，就像我们这个拿着手机玩，那手机到底什么理论？然后我们就给手机的理论，然后啊也让我们到了实验室里去啊，看看手机的模型啊，看看哦，这个怎么样接，怎么收，怎么收，怎么发射信号，怎么接收信号，这个简单的理论，让我们自己也拿着电烙铁啊，看着电路图，也就训练过，嗯，然后最后你相信，哎呀，手机确确实实啊，科学啊，然后再拿到我们现实的这个手机怎么样？哦，这里面的集成电路啊，甚至都不是一定我们能知道，也就是说，通过往生分类的这种理论的修持，往生修法的我们实际的操作，再去行使这个往生仪轨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哎，就相当于佛所讲的这个法，就是唯佛与佛方的究竟了知。你要想完全知道的话，哇，那不得了，那只有生产手机的人才能知道这个手机里面，哎，发明手机的啊，他这个里面他才会知道这个手机到底有多奥妙。因为这个里面你打开的话，你纵使理解这个道理了，你纵使你也通过实践，你已经深入大致的这个概况，你脑子里形成了，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最好的手机里面的集成电路，你没办法去了解的。哎，因为这个集成电路很小很小，里面这个到底它创造厂家，它这个是搞集成的人，它是怎么样的，里面它含了多少个电容，多少个电阻，多少个啊，里面多少个这个传感，哎，多少个这个开关电路、放大电路，你根本没办法知道的，因为它已经集约化在里面了，压在这个缩模里了。这具体的还不知道。要达到了解的话，所以像净土法门，佛祖讲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知”。但是尽管有这么深入，它属于难性之法，因为你没有这么高的智慧能够完全了知它。所以它是难性之法，但是它又是易行之道。为什么是易行之道？佛啊，把自己这么甚深的智慧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干嘛？最终是为了利益我们，哎，是让我们得到。你像手机拿到我们面前干嘛？不是为了炫耀科学家的高技术，而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通信的便利。哎，这是手机真能够是社会化、大众化的这个它的初衷啊，科学家的初衷啊。净土法门也是这样，本身作为这个法门来说，真是诸佛唯佛与佛方能了知，但是作为度众生，它的目的性就在于什么？它简单，它很简单，它具有啊，你这个普遍得效益的这样一种，这样，哎，但是这个普遍的，哎。我们在学习下去的时候，就会知道也是有一定的基础和前提的啊。所以啊，这个往生法啊，所以总共有这3大分类， 现在我们学习呢，第一个往生的分类，往生的分类里面分了五个部分。第一是立根者，见解应持法身之往生，也就是说作为上根立器者，他平时他已经开悟了，他所悟到的这个他与法身是完全相互，是一味的。所以当他往生的时候，他的见解，他带着他的心正好融入到法身的状态当中去，我们也就是所谓的融入法界的光明。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什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融入到法界光明，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这谁教我们的？这个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这又是阿弥陀佛以前发的愿。所以呢，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单方面的意愿，我愿意融入法界光明，我自己要融入法界光明，不单单这样，这个是可以说我们是趁了阿弥陀佛的愿，释迦牟尼佛的愿。所以我们念这个的时候，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会帮助我们来完成这么一个，来达成这样一种结果，融入到法界光明的这种结果。所以呢，立根者呢，他自己的见解都已经直接就能融入到这个法身的这个光明当中了。所以这个第一种立根者的往生。第二种呢，哎，就是中根者的。中根者他以生缘双运的报身之往生，他也就是升起次第。哎，当我们啊，就像我们一个画家一样，我在墙上要画一幅画，我首先要构思啊，构思出来了，然后打底，打好底配颜料，然后再慢慢的画线条，然后再填色，然后几天之后整个一幅画出来了。这幅画哪里来的？我们如果从这幅画已经呈现在面前，这时候来一个反问，这幅画哪里来的？这幅画墙上生出来的吗？这幅画是笔里生出来的吗？这幅画是用颜料里生出来的吗？这幅画哪里来的？这幅画是不是从内心里先，从内心里来的？从内心里构思，然后通过这个啊，这个笔啊，这个圆规啊，然后通过这些颜料啊，通过几天的时间慢慢呈现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升起次第啊，就是说我们心在构思这个过程。什么叫圆满次第呢？圆满次第就是说通过这个反问哪里来的，又把整个一幅画又归入到内心的世界的这个过程叫圆满次第。所以能够在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完全能够达到双运的，也就是说在一边画一边知道这是新的作，新的作者，所以时时刻刻在画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离开自己的心的，这个叫生缘的双运，生缘的双运。他这样子啊，就中根的者在这个生缘的双运当中啊，他直接以这个报身而往生的。也就是说立根者是怎么往生的？立根者就好像看这个生命的 DNA 这个旋转呢，生命的这个旋转，立根人看过去知道是什么吗？这一切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看到这一这个它的旋转的上下左右都是平等的。哎，动的部分和静的部分完全从法性上完全是一样的，这种上根利器没有来没有去，没有生没有死，直接的现证光明的，这叫上根利器的往生法，融入法界光明的。中根是什么？中根也就是说这个 DNA 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执着于任何一秒钟的这种旋转，而是任着这个旋转的同时念念都是崭新的， 他充满动力的，他不打结的，这个 DNA 的旋转，他这个生命的链，他是不打结的，他很顺畅的这样子呈现的旋转，就像这个一样，你看，就像我们面前看的这个，这是什么？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告诉给我们，一切生命乃至外展为宇宙的最终的一个秘密。这个钻经筒啊，梵语唐多阔罗，我们简称钻经筒，它是什么？它就是属于生命科学，它也属于天体物理的科学，它属于我们现在改变生命的啊。我们现在改变生命，这不是怎么改变？它不知道改变了，它只知道在造制造。哎，它只知道拿一个羊的细胞取出来，能造一个羊出来。它能有本事的拿羊的细胞把它造出一个人出来，它造不出来的。佛能够，佛可以。佛因为通达了这最根本生命的最根本，甚至佛他不用这种佛，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讲经说法，通过文思修持，他可以把一个人普通的人转变成一个圣者，这个意义，这个对于生命的意义远远的要超过一个克隆一个羊的意义，对不对？那等于是克隆菩萨了，对不对啊？把一个生死者把他克隆出变成一个不生不死者，这是佛的终极目的了。哎，我们现在讲到一个社会终极关怀一样，佛有这个对生命的终极的关怀，终极的目的。所以这个生命呢，始终处在这种流动的、崭新的、无执着的这种状态，称为啊生缘双运的报身状态，而往生。这个往生，它是往生的什么呢？如果在清净刹土里，它就属于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立根往生的呢，就属于啊长寂光土。这个寂光是长的，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说低级生命所看到的一切是生灭的，对高级生命看一切，他看他的本性的。他不看他生灭的相，而是看生灭的本性。所以一切生灭法的本性是什么？是寂静的，是光明的，是不生不灭的。是这样。所以啊，这个里面我把立根和这个中根呢，我这样重复的这样去讲，两个对比起来去讲，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还有第三个呢，是下根者无量大悲化身之往生。下根者是怎么样呢？他虽然亲近过三宝，皈依过三宝，但是他愚昧愚痴的缘故，他并不太知道诸佛法的真实意，他也更不知道怎么样去深入把自己的心啊深入到法的这个智慧海当中去啊，这种。但是呢，他还是跟佛菩萨有缘的。他在去世了之后啊，他呈现在自己的中阴界的时候，中阴已经显现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佛菩萨能够救化他，所以啊，他这个佛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在中阴界的状态里，他以大悲的化身而往生的，也就是说，人的49天当中，在这个49天中阴身的时候，他的肉身已经没有了，啊，已经像一个孤魂野鬼，然后展现了内在的境界、外在的境界，内在的境界也是业报所现的，外在的境界也是业报所现的。所以在这个迷乱的境界里，他一下子啊想起来阿弥陀佛，想起来观世音菩萨。然后刹那的观音菩萨这个光明啊射到他了，这个一辈子学佛的因缘啊这时候成熟了。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到往生，这个往生呢叫是化身的往生。那在前面呢，我们再反过来向前面讲，那中根者往生是在什么时候呢？中根者往生呢， 他正好是在自己的，是在咽气之后，一个人咽气之后啊，这个闷绝味，称这个相。一个人咽气之后，一般性是啊，两天半左右的时间，他是处在闷绝味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死了要放在家里要放三天，或者放殡仪馆，或者是放啊这个哪地方放三天？这是其实一个老传统了，说我们的老人传下来的，这不是我们现在规定的。为什么老人呢要规定呢？必须至少要放三天，因为这个里面这个佛教里面知道，一个人闷绝了死了之后断气之后，他闷绝位，他的神识并没有离开他的身体，他要处这种状态要处在两天半，其实要到两天半到四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人呢就取个中，也不放四天，放四天其实是最安全。在藏地啊，一般性是放七天的，至少放七天，确保它的安全。人咽气之后，在家放七天。但是我们这里天气比较热，有时候夏天怎么办？两天半都不放了，但是至少大家还有这个概念，应该放三天的。乃至他去世到他大理去火葬，火化推到火化炉，一般性还是要放三天的。最基本，大家为什么这样并不知道。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他的神识并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如果你这时候他刚咽气，比如说两天半这个左右到四天，他的神识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你就把他的人推进火化炉，等于是活活的烧这个人差不多。虽然他没有气了，心脏也停止到跳动了，甚至脑电波已经从很明显的慢慢微弱到我们的仪表已经没办法来测了，但是它属于闷绝位，就像一个人闷在那里一样的，他的神识被关在那边一样的。所以往往是说呢，土葬也好，火葬也好，水葬也好，都不去做，把它放在那边，放在那边两天半到四天，这个时间呢，它是属于闷绝位的一个时间。所以一般性我们这个汉地呢，一般性都是取三天四天。在藏地呢，他就考虑的更保险的角度，他就放七天才去火化啊，或水葬啊，或者土葬啊，才去把它那个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也知道，哦，我们民间传下来为什么，哦，因为的是这个。也就是说，中根则双运报身的往生期间在什么期间？也就是说，两天半到四天的这个期间，在这个期间，他的神识，他就通过他一生的修正的智慧，他这个时候认取了报身的状态，认取报身状态，这个时候往生的。再往上推，立根见解应时法身的这种往生，他在什么时候呢？他是在这一个人呢，将要咽气之，就那个一刹那，将要咽气的那一刹那，也就当他这个立根的人呢要往生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几种衰相现前了之后啊，但是他自己平时所修正的这个力量越来越大。我们好比是这样啊，我比一个例子，让比较形象，这样的例子，就想象我们这个米里面，然后有一点沙子掺在里面，但是这个挖出一碗米来，你根本见不到一粒沙子，你见不到，你看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吃，嘴能咬到，因为一口一口吃，它就会咬到，然后我们会民间会有什么方法？很简单一种，用水来漾，对不对？你会拿这个米放到碗里样到最后是不是沙子都会看到，都看出来了吧。我们修行也是，我们修行一辈子都是愚痴的，都是造业的，然后我们修行干嘛呢？是往里面啊放一点功德，听闻佛法啊，这里面啊长一点智慧放在里面。但是我可以相信大家这里边听过佛法的， 过两天回家了，这些事情会很快就忘掉，会淹没在你的生活的大海当中，就像那个沙子掉到泥里面，到时候你看不到那个沙子一样。但是我们的生命最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消耗到我们快死的时候，那个米啊，支持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了，越来越少了之后，但是我们修行，我们听闻过佛法的，我们对圣师是在这个传给我们智慧过的，这个时候的那个金刚的沙子啊，就现出来了。也就是当我们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的时候，连呼吸也困难，心脏跳动也困难了。这个时候慢慢，当我们这个执着也没有力气来执着了，那时候死的时候是人生最累最累的时候。这时候啊，什么都你想执着也没有，想挂碍也没有，想也挂不起来，都没这个资本了。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啊，你到寺庙里来，你供养过的，哎，我住过一尊佛像，我到寺庙打过一顿斋，供养过出家人的，恰恰这个时候的功德，它是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功德开始放光了。最对对自己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什么？你开过悟的。开过悟的，你读经或者打坐或者听善知识开始，你有那个恍然的一个悟，这个悟是很了不得的。这个悟甚至你忘掉了，但是当你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悟的光明会现前。所以在净土法门里叫什么？叫一念乃至十念皆得往生。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指十相念佛的人，哎，乃至有一念的十相念佛现前过，乃至二念、三念、四念、五念、六念、十念，乃至到十念。反过来说就是什么？这个人是从十念显现过光明的，现现过现前光明的，有十念，乃至八念，乃至七念，乃至五念，乃至三念，乃至两念，乃至最低是一念，这样的人都能够往生。这上根利器的，他是在咽气前的，也就是他生命就弱到后来连最后的这口气要咽的，要这个命气要断的时候，他的光明是最大的。所以这种上根利器的人，他是并没有经历死亡，他是直接往生的。当那道光明啪现前的时候，他直接就像这样从这个我们狭隘的这个三维四维的隧道，然后的就进入到了多维的这个生命空间里去了。所以佛教里，我们净土法门里有说，哎，屈身必请到莲池，屈身必请，如壮士屈身必请，哎，于刹那离五浊，一刹那之间呢，就是啊，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卑劣的这个生命的啊状态。然后就是犹如壮士屈身必请啊，就来到了诸佛的这个果地的无量美丽的世界。这是指什么？其实这句话是指的上根利器的往生。上根利器的往生，他并不等到自己咽气，他就被现前。最多就是说上根利器当中的上根利器，也就是上品的上身，他可以在自己未死亡之前就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叫往生，他真正的是往生，是这种人，他并没有死，没有经历死亡，他就已经生了。真正的上品上身属于这种。那上品中身、上品下身呢，他也有在咽气之后，当咽气之后怎么样啊，咽气了之后啊，他头顶的这个头顶的父亲的那个名点和脚底的母亲的这个名点，然后两个名点向回收，收到心窝汇合的时候，展现出一片湛蓝无边际的光明的这时候，他在这个时候认灵而安住，入这个定而达到往生的这种呢，他也属于上根利器的，也属于，但是呢，他属于一般性不属于上品上身的，最多属于上品中身或者是上品下身的。这种，所以这个里面啊，我们再通过第三个下根无量大悲化身，它是从四九天往生， 而往上推，中根是属于延闷绝位，两天半到四天往生，而到上根利气的，哎，乃至不经历死亡而直接往生的，哎，这种，所以说这是哪里来的？这都是啊，无量劫来积累福德资粮。所以佛说了，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而得，最后得到这个往生的果报。包括我们今天在这听这个经啊，也是不可少善根福德资粮。善根福德资粮哪里来？大家想一想，哪里来的？这是我们呢大恩的悟空上人这个因缘福德因缘所带来的。如果今天不是我们上人的百周日百日的这个纪念日，我相信我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么详细。所以这第四种呢，平凡者具三小之往生，讲的最一般的人了。哎，他是具足三想，三种想，哪三种想？到时候我们具体会讲三想往生。第五种呢，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我们一般性所修的这个世界上60亿人，哎，我们中国10几亿人，十几亿人里面信仰佛教的现在将近1亿人，这个1亿人当中的大多数想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口头上的或者平时在修的，大多数都是以第四种和第五种而得往生的。第四种呢，平凡者具三想之往生呢，这已经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平时能够得到往生的。哎，如果100个修往净土法门求的话，哎，能够真正的符合这三想的，或许只有1/10。100个人修的，有10个人估计啊。是具足三想而往生，另外90个人怎么办？大叔叔是以大悲铁钩啊，超度亡灵之往生。他再生的时候念佛，临命中的不一定能往生，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同参道友啊、莲友啊，哎呀，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师父了，告诉给啊有修行者，然后啊写牌位也好，或者祈请超度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还是属于。被超度的，这样，但是不是就是靠这个忏悔，靠这个念经，要有真正的人来给他念经，给他忏悔，哎，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佛教界里就有一句有什么话呢？叫一个真的修行者能养，哎，能养活多少？能养活10000个。这40里路范围内，只要有一个真修行好了，在这个庙里。你比如说叮叮当叮叮当做，只要有一个真修行的都能够利益。所以为什么由此我们打斋也很兴盛？打斋为什么？就是为了直接的利益，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在1000个僧众里面能供养到一位真修行的，一位阿罗汉，对不对？这么个道理。1000个僧众里供到一位阿罗汉，供到只要这个1000个你能凑足1000个数，里面肯定有一位阿罗汉。所以为了要供到这一位阿罗汉，哎呀，那好吧，给1000个出家人打斋吧，啊，10万、20万、50万都摸出来了，情愿拿出来。其实真实的目的就为是干什么？就为了供得那一个阿罗汉，还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个佛法就为什么是这样？你说行不行呢？其实我们这样超度行不行呢？就要看，因为。大多数的人最后还是依赖这个超度了，这个里面也就有产生了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也就像这个现在哦，这个四环素现在很走俏，哎，这里面就有假四环素了，对不对？啊，我们东北大米哦，这都很喜欢，就有假东北大米了，这就有假。但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假真是又是什么？这又是众生各自自己的业力，众生自己的业力啊！他不是说啊、哦，你说外面的假是你自己的业力啊？你没福报，你遇到真的，哎，你碰到假的，那就是的了。有的人他假的里面转，你让他引到真的里面，他进不来。假的里面他很高兴，哎，你到真的里面马上起烦恼，他就很生气的。比个例子说啊，你假的地方走啊，走走走，他怎么走都高兴，哎，高兴得不得了， 你要真的里面，那马上烦恼心啊，这个地方我一直不喜欢，太那个了。哎，有的甚至他真的名字都听不到，听到了他就起烦恼，这说明他自己的呢，自己的因果。所以真正的一个就是说，不管这个五种里面哪一种能真正得到往生的，我们这个说讲的，不管黑猫白猫嘛，对不对？抓到老鼠就是好。这五种里面，不管是哪种方法，只要能得到往生的，那对于我们凡夫来说，那都可以嘛，对不对？哎，但是最终这五种最终达到往生的，其实都离不开我们佛陀所讲的那一句话：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对不对？上根往生、中根往生、下根往生，乃至啊平凡的三想往生，乃至于被别人超度的大悲铁钩给扔到极乐世界去的，这个都还是离不开善根福德因缘。所以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又是我们自己要珍惜的，平时要注意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五种往生法可以说已经把我们整个的一切这个修行者最后达到目标的这个全部概括掉了。这个同时也肯定了，让大家也肯定了，哦，金忏是有作用的，哦，不能轻视金忏啊，不能轻视的。甚至我不能因为我讲哦有假的，那你就轻视，你就去挑，不能挑了。你以恭敬心，你有恭敬心好了，你就具足善根福德因缘了，知道吗？这就地藏经里所讲的叫一切恭敬，尤其要恭敬三宝。我们皈依三宝，像今天有很多皈依三宝的，什么叫皈依三宝？什么叫恭敬三宝？那尊重恭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佛像，哪怕这个佛像这是土，这是泥巴塑出来的，泥巴塑出来的，然后风吹日晒，它开始疏松，它开始这个佛像的这个土开始散到地上来了，包括散到地上曾经做过佛像的这个土，我们都要恭敬顶戴，这叫恭敬，知道吗？哎，恭敬法是什么呢？哦，不单单完整的一本经书我们要恭敬，乃至这个经书已经分化了，已经碎片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每一个碎片的你都得恭敬，恭敬法。不要说恭敬它里面的意义，就对这样的一个纸片子的形象都要恭敬。恭敬身呢？恭敬身不单单哦正悟的得道的有福德的身要恭敬，哎，平凡的凡夫身，刚出家的甚至业障很重的身也要恭敬。还有呢，甚至这个僧人所穿的这个衣服的一个碎片都得恭敬，代表僧宝形象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得恭敬的，知道不知道？这个你才能称为是一个有福德因缘的人。这样子，哎，你这个里面啊，这五种里面有你的份的，往生有份的。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